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人殉情的凄美爱情故事，长久以来被世人讴歌颂扬，供奉为美丽爱情的代名词。但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像我一样质疑，如果他们两个没有殉情，而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妻以后会一直幸福下去吗？会不会有一方见异思迁？有没有可能闹离婚呢？尽管他们只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故事，庸俗的我居然会有这么不解风情的问题，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古代诗人元好问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流传2000多年的圣经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而天下有情人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却说，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真实生活里怨偶太多，很久的爱情太稀罕难求了，所以诗人只能借着诗歌、戏剧、乐曲来抒发心中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慕。古今中外、历世历代歌颂爱情的诗词歌赋源源不断，高达80%的流行歌曲都是在谈情说爱。爱情的确令人既渴慕又迷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句名言的三部曲，容我曲解的借用它来解读当今离婚率节节高升的现象。当爱的火花在两个相爱的人内心产生碰撞的时候，它的威力可以让人思考短路，寝食难安，衣带渐宽，甚至飞蛾扑火，不顾性命了。但若是爱情如愿以偿地走入婚姻，朝夕相处，真正彼此了解以后，却常常会发现对方和自己内心期盼的他相去甚远。生活中不同的棱角一一出现，如果不懂得磨合之道，不愿意放弃单身的自由，就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我做主，婚姻就会变成桎梏，让人不断的想要挣脱。离婚就成为许多人想要重获自由的选择。相爱容易相处难，是因为许多人对爱抱有过度浪漫、不切实际的幻想。殊不知婚姻乃是两个不完美的罪人学习互相接纳，彼此成全，造就对方，并从中一起成长的深奥功课。在婚姻道路曾经痛苦不堪的张富明牧师，他个人的婚姻见证相信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张牧师和妻子虽然性格迥异，但两个人都被对方吸引，彼此相爱，也同有服侍神的呼召。但是在相恋结婚一个礼拜以后，就发现两个人的沟通严重不良，十分痛苦。而张牧师自己在外人面前和善温良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一颗受伤、自卑、愤怒的心。 每当和妻子协商沟通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总是认为错在妻子，会愤怒地摔东西，口出恶言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两个人总是三天一小吵，每月一大吵，甚至他给妻子写了好几封休书，想要以离婚来解决。还好妻子信守婚姻乃是一生一世的盟约，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原则，不断地持续祷告求神帮助，坚持不放弃他们的婚姻。终于在一次教牧博士班的课程中，张牧师学习到成人小孩的问题，发现这就是他的症结所在。他以小孩子不成熟的心态来经营婚姻，造成全家人的痛苦。因此他不再将问题归咎给妻子，而是痛哭向神认罪悔改，求神光照他一切隐藏的问题。经过一个星期每天流泪祷告，内心深埋多年的伤痕终于得到完全的医治。他谦卑地向妻子孩子道歉，请求原谅，过去无法控制的愤怒从此好转，夫妻关系也就渐入佳境，走向幸福。张牧师自身走过九年破碎婚姻的痛苦经历，多年后却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在牧养的教会引进了一系列的课程，以福音真理帮助更多夫妻认识自己，对付老我，经历生命真实的改变，学习如何靠着神的真理经营美好的婚姻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六百个人参加学习，帮助了许多夫妻从忍受婚姻的无奈转变为享受婚姻的幸福。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好好珍惜得之不易的夫妻缘分，一定要努力追求幸福，不可轻言放弃。耶稣帮助了张富明夫妇，他也一定能够帮助您。圣经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上帝就是那爱的源头，让我们学习天天向上帝支取那永不止息的爱，让爱情不再只是个神话。我是舒美，祝福您拥抱爱情，享受婚姻。
雅各终于渡过了幼发拉底河，来到哈兰附近，见田里有一口水井和三群羊。
我要去问问那几个牧人，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弟兄们，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哈兰的。
那太好了，请问你们认识拿赫的孙子拉班吗？
当然认识了。
他还好吗？平安吗？
平安。你看他女儿拉杰啊，带着他们的羊来了。
我也是个牧羊人。
哦，
看太阳还高，不是羊群回家的时候。你们不如先给羊水喝，然后再带他们去吃一会儿草。
不行啊，需要先等羊群聚集，有人挪开井口的大石头啊，才能给羊喝水。
拉杰来到井边，雅各立刻把大石头挪开，让他舅舅的羊饮水。他同时偷看着美丽的女牧童拉杰。拉杰不知道这位陌生人是谁，来自何方，又怎么会那么客气给他羊喝水。多谢你，先生，你那么帮忙。
是的，我妈利百加是你的姑母，她叫我从老远的地方来找你，我是说，也来找你全家。
啊，我马上回家报告我爸爸。 井边的牧人们能了解雅各亲吻表妹拉杰，但不了解他为什么哭，以及他所经历的危险、孤寂、困苦和来到此地后的情感的舒畅和有安全感。雅各在井边等待的时候，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
还是那口井，也是同样美貌的女子，但看看我，也没有十只骆驼装运的财物嫁妆，只有一根手杖而已。至少我还能安全地到达这里，健壮有力又能工作。感谢我主耶和华。
今天下午真热，拉杰去放羊真够辛苦了。
那算什么啊，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还不也放羊啊，幸好我是姐姐，现在不必放羊了。
我有你们一对好女儿，真有福。
您看我将来啊能够做一个好妻子吗？
当然能啊，好女儿。
爸，我能嫁给谁呢？这是个大问题。哎，
他怎么这个时候就回来了？
爸，丽雅，
拉杰啊，我们的羊呢？
啊，羊在井边。
没有人看守羊吗？
有个人在看守着。
谁呀？
那个滚开井口大石头又帮我给羊喝水的人在替我看守。
你不知那个人的名字吗？
爸，你不要急，先听我说，他叫雅各。
什么？雅各？他是谁呀？哪里来的？
他是利百家姑妈的儿子。
哦，利百家的儿子，我的外甥。那是很远的路途，从巴勒斯坦的迦南地来，他一定很累了。拉杰啊，
嗯，
帮你妈和利亚准备接待客人，我马上去井边。
哦，
拉班马上跑去井边，拥抱亲吻外甥雅各，并领他来到家中。雅各也报告所发生的一切事，就是关于父亲以撒、妈妈利百加、哥哥以扫的一切。
雅各，你在这里不必担心任何事，你是我的亲骨肉，我家就是你家，随你住多久没问题。
我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想告诉你。
好，快告诉我妹妹，什么事啊？
你知道雅各在咱们家已经住了一个月了。
哦，原来你休息了一个月没去放羊。哎，你为这而高兴吗？
嗯，不是这个事，是我听见爸爸跟雅各在谈一件事。
哦，你偷听人家谈话真是羞羞羞。
嗯，我也不是有心偷听，是我在后房无意间听见的。
没关系啦，你告诉我他们谈什么。
一开始啊，爸爸对雅各说，我们虽是亲戚，雅各白白为我们做工也是不公平的。爸问他要多少工钱，雅各说，
雅各要多少工钱你快说啊。
嗯，雅各说，算了，我还是不说吧。
哎呀，你别卖关子嘛，赶快说啊。哼，引起我好奇心你又不说了。
雅各说，我愿娶你小女儿拉杰而继续服侍你七年。哎，丽雅姐，你不为我高兴吗？
七年蛮长的一段时间。爸爸，你答应雅各跟拉杰结婚吗？
是的。
爸，你不该这样，我比拉杰大，他先结婚会叫我跟全家都蒙羞，没有面子。
这我知道，丽亚，但我也是不得已。
你就不能劝他跟我结婚吗？
但他爱上了拉杰，况且还等七年，七年中也会有位白马王子来娶你。
雅各和拉杰真心相爱，所以七年像几天一般很快地过去了。于是拉班大设宴席为女儿完婚。对雅各来说，这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是他久等梦想又做奴工赚来的一天。如果没有风俗规定的面纱罩住新娘的脸，他就能看见拉杰美丽的眼睛。风俗为什么规定婚后第二天早上才可见到女方的面貌呢？
喂，拉杰，醒醒，亲爱的，你也像我一样快乐吗？转过来，让我看着你美丽的眼睛和笑容。拉杰，啊，丽雅，怎么会是你？拉杰呢？
雅各，我向你保证，我也可以做一个好妻子。
拉班舅舅，你骗了我，我辛苦七整年是为了娶拉杰。
你听我说，雅各，我们这里的风俗是小女儿不能在大女儿之先出嫁，同时一个男人也可有两个妻子，所以你若再服侍我七年，我把拉杰也嫁给你。
啊，你叫我再等七整年，别想了。
不必等那么久，只七天就可娶拉杰，然后你再做七年的工，行不行？
到这种地步，我还有什么选择？好了，照你的话，我再为你做七年工。
一个对于恩典的应许。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对承诺及守信充满感激，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疼痛及高位截瘫，我的丈夫 Ken 是那么的了不起，他真的是挽起袖子实际操作出对我的支持，为我加油打气，充满同理心，还有带我去看医生。他真的活出婚姻誓言里的，无论今后的好坏，无论健康或疾病这部分，在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更是显得重要。我的残疾随着岁月加增，并不会变得更轻松，但是要记住，并且常常思想，彼此交换过的婚姻誓言，是我们对互相的一个承诺，一个巨大的承诺。我记得曾经在哪个地方读过，如果宽恕是唯一一个医治过去的药方，那么承诺是唯一一个帮助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的良药。哇，这篇文章的作者真的描写的再贴切不过了。宽恕医治过去，承诺让我们在面对未知时安心。因为我能够理解，现在也许有一位年轻的妻子伤痕累累地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她正告诉自己，哎，我真想找一个真正爱我的人逃离这个婚姻。我真心盼望她今天想起她曾经许下的诺言，以及信守她的承诺，留在丈夫身边，用祷告期盼她爱的回应。或许有一位牧师现在告诉自己，哎，我真想换一份工作，一份没有这么多忧愁的工作。但是他想起在案例时所立的誓言，留下来继续牧养他的教会。守信与否清楚说明着你的性格，对于立下的誓言是否信守承诺，清楚地道出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的诺言是那么值得相信及依赖。就像亚瑟·平克曾经说过的，神永恒的性格保证了他的信用。如果神许下承诺，那么这个承诺 就跟神本身同样值得信赖，我也同样以成为那样守承诺的人为目标。而且特别是守信的人，在现今信口开河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有力回应。承诺是唯一一个超越将来未知的方法。当您许下诺言时，并且身体力行，您锁定了未来。神每天会赐下足够的恩典来让您守信，每个行出来的承诺都是神赐下的恩惠。想想您曾经许下的诺言，它是如何帮助您度过难关。也许是在您的婚姻、您的工作，或者您与基督同行中，也许家中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生活并不容易，每天的例行公事可以把人压垮，然而我们依旧每天起床，捉住我们曾经许下的诺言，无论如何要爱我们的孩子，并且提供给他们最好的。也许您曾经向一个老朋友许下诺言，而信守这个诺言，让您的朋友有展然不同的生活。最后，请花一点时间思考您与朋友、家人、上帝，甚至对自己所许下的誓言和约定，让我们一起为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些承诺，帮助我们看重这些所立的约来实践他们，排除万难，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做出牺牲，为要守信来向神祷告。记住，承诺是清楚表明您性格品质的指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一般能够来到美国的中国人都很高兴，然而能够在美国结婚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双喜临门，更是高兴了。小张和小黄最近在美国结婚，他们带着兴奋的心情和亲友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中华基督教会举行婚礼。在大家面前，新人享受着分分秒秒的幸福，宾客无不同心的喜乐，祝贺他们两人迈过人生的一个心理程碑，开始共同的生活，未来可以说是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但是在结婚礼堂的外面，现实世界正刻画着一幅很不一样的婚姻时貌。离婚率高涨，怨偶满地皆是，年轻一代对婚姻有了害怕，适婚男女呢，裹足不前的是越来越多。下面我就跟您谈谈婚姻，并且提出一些上帝给世人的帮助。婚姻究竟是什么呢？人类对婚姻的认识最早来自于上帝。上帝明确地说，我造男造女，让夫妻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上帝的儿子耶稣也因此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离婚不是神所喜欢的，离婚也不应该是解决婚姻问题的方式。既然神告诉世人夫妻不可分开，所以婚姻是一个承诺，是我们给配偶的承诺。无论任何情况之下，夫妻永不分离，因为二人结为夫妻乃是上帝的祝福。婚后不论家庭情况多么糟糕，夫妻感情多么低落，配偶表现得多么不值得被爱，经济多么贫困，配偶病得多么重，我们对配偶的承诺仍然不变。因为承诺是意志，不是情感。 情感可以时好时坏，但是夫妻的承诺永不改变。有了这个承诺的基础，那么许多夫妻感情是会不愉快，那么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一位老人家说，你不要多想，硬着脑壳开始向配偶示爱，哪怕一个微笑，一杯热茶，一次宽恕，不计对方反应的一个劲地做下去，迟早爱的感觉会再回来的。听众朋友，您或是您的亲友也许正在计划结婚，请让上帝的真理成为您婚姻的祝福。
婚前，我的老公非常浪漫，他用心地写了几封情书，抓住我的心，让我很感动。婚后五年，我写了一封情书，夹在他的便当袋里。我要感谢他的辛苦和勤劳， 写完以后他没有什么表示，仍然是我自己很感动。哎，你要不要也试试写写情书啊？你会发现另一半真可爱。给我的老公。什么时候小男孩和小女孩已经长大了，结了婚，回想过去那一切浪漫的篇章，仿佛是昨日的记忆，又像是陈酒越陈越新。虽然我不懂得喝酒，我常常向神祷告，愿我们的爱情像那新酿的陈酒一般永不生腻，也愿我将我的爱不停地浇灌在你的生命中，愿我们的爱中有更多的相知相交，经历那身心灵完全的合一。谢谢你老公，我要告诉你，我很倾心你的正直有担当，有一点淘气又有一点纯真。我很喜欢你在我发脾气的时候温柔地逗我发笑，我最开心的就是你看重我，尊重我，肯定我。每一次当你握紧我的手，我就感觉你那源源不断的爱情。我很钦佩你凡事都愿意放下身段，不好高骛远，不自以为是，甚至勇于道歉。我更敬佩你的是你做那无人要做的事，在热心助人的事上你总是义不容辞。我也得承认你做许多的决定都相当的正确，虽然我常常不是大体的抱怨你。当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也总是真诚的谨守遵行。谢谢你把我们这个家带在主那正直的道中。虽然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糊涂，你总是很快的原谅我的过失，使我也渐渐学会接纳你的软弱。我从你身上学习很多很宝贵的榜样，所以我能渐渐的成长。而你是那么的聪明，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这个愚蠢的女子。在我怒气冲冲的时候你闭口不言，在我疲惫低潮的时候你忧我一默，在我口若悬河的时候你尽力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我常常觉得你所承担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心疼你的劳苦，又喜悦你是那么的努力。不论在工作上侍奉上你都尽全力来做，至于生活的琐事你也能顾及打点，尤其是经济上的节流，你是那么的注意，让我觉得毫无压力，和你在一起真的很有安全感。虽然现在经济是那么不景气，公司的问题是那么的多，我常常觉得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同心的倚靠神，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害怕。你值得我付出我全心的爱。我觉得婚姻不是恋爱的坟墓，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懂得什么是爱。虽然结婚以后生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不再讲情话，也不再写情书，也很少约会，然而我对你的爱情却与日俱增。我会思念你，爱慕你，渴望你。我时常将这些思念，这些恋慕化作为你的祷告与守望。你的耳朵有没有发痒啊？我真的很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好一位弟兄，你细心体贴顾家又肯付出，我愿意真正成为你的帮助，更希望我们中间有美好的沟通，让婚姻成为我们彼此成长的一个帮助。永远爱你的老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婚姻是神圣美好的。对基督徒来说，或者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婚姻是美好的，也是神圣的，我们要尊重。 神以他无限的智慧设立了家庭，这一个在社会结构中很重要的一个单位。设立家庭的目的是为了永远保存全人类种族和天伦之爱，以及对神的尊敬崇爱。为了防范家庭制度的崩溃，神严严地教导责备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基督徒从神智慧的话语了解到，性关系是在人类的爱之中最完美的表达，但这种的关系必须只限于在夫妇之间。因此，朋友，让我们记住，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非常的神圣，而且是喜乐的。在箴言书19:14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夫妻能够心中有爱，温柔的相待的真情，那是多么的甜美的生活。爱是家庭和谐美好幸福生活的基础。以弗所书5:33也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求主赐福每一对在主里的夫妻都能够幸福美满喜乐，有主的爱充满在家里，有主的爱就有温馨的家庭。爱我们的家，每一个人爱家，家自然就有光彩的。每一个人为家而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一个人珍惜家，家就有甜蜜。每一个人宽恕，家就会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朋友，让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家，从家中来荣耀神。
听众朋友，婚姻是人生大事，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决定了夫妻两个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快乐的来源。夫妻怎么相处呢？我们的配偶婚前婚后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朋友梁姐妹来跟我们谈谈她的丈夫，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这一段访谈里面得到一些欢笑，也得到一些启发。梁姐妹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你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嗯。
结婚几年了？
差不多8年了。
我想对一般中国夫妻来讲，你的丈夫有一点很特别的，好不好跟听众朋友说一下？
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美国人。他会说中国话吗？
会一点。
会一点。
会一点点。
美国老公，中国老婆，我相信你们沟通当中也曾经有过一些困难。
嗯，蛮多的。
蛮多的。
对。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
分享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吧。其实我是那个英文专业的，所以对我来说英文的话沟通不是特别困难，但是很小的事情 就是沟通起来还是闹过笑话。有一次他问我，他说你想不想吃 oatmeal， 我想哈 oatmeal 不就是 old milk 吗，就是过期的牛奶吗，为什么要我喝过期的牛奶。他说对啊，这个很健康的 oatmeal 的话美国人很多都吃，因为对健康特别好。我就想我们中国人从来那个过期的牛奶都是倒掉，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很健康。然后来来回回的，然后最后才弄明白，他说的是燕麦 old milk 跟 old milk 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次，就我们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好笑。
梁姐妹，您觉得不同文化的人结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人生观，就是往大方面讲，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不同的。
是。
对。
那您的丈夫在日常生活里面，他怎么样帮助你适应美国文化呢？
像我刚开始我来美国的时候，我虽然说会讲，可是我不敢讲，因为怕说我的语气会得罪到别人，或者说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会很鼓励我，就是说告诉我说其实我说错了其实也没关系，因为你本身就不是这边来的，就本身就是从中国来的，所以的话是没关系的，就
是
勇于去尝试之后你才知道说什么是该说不该说的，得罪遍了之后就没人可得罪了。
娶了一个中国老婆，我相信为了你的关系他也愿意尝试去吃中国菜。
对，
他喜欢吃中国菜吗？
他特别喜欢吃，他在中国待过，所以的话他非常非常喜欢吃中国菜。对，
是的。我们听过婚姻的老师讲，这个爱呢有五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有五种不同的爱的语言。不知道您的丈夫他最擅长的爱的语言是哪一种？
我觉得我的老公的爱的语言有两种，一个是那个肢体接触，还有一个是鼓励的话语。我之前不知道，觉得有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经常会抱我，我想为什么你要抱我？因为中国人嘛都不会说抱啊亲啊的。然后我发现，哎，当我拒绝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不爱他。但我想，哦，原来这是他的爱的语言。所以我发现，哦，他是用他的方式来表达他是爱我的。他经常会说啊，我爱你怎么样？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刚开始的时候。
是。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好像不会常常说，哎，我很爱你。可是他会，他说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跟我说句，他说 I love you， 我说 OK， 他说，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今天我还没有讲呢。
您呢，就是说别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您会感觉到那个人是爱你的？
我的爱的语言是为我做事情，就像说后来我老公知道了，我爱的语言不是说抱或者说跟我说我爱你，我的爱的语言是他要帮我做事情，比如说他每天会帮我倒洗脚水，然后洗牙套，然后当我不想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会帮我。对。
他有没有送过你礼物？
有，有，当然有。喜欢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他每次他就是他，我觉得男人这方面他可能不是特别懂女人，因为他像我的结婚戒指他都买大了一套。我就哎算了。但是我觉得他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包容我吧，就可能不是物质上面说买了给我一个戒指或什么样，是每一天真真实实的包容我。无论我怎么样他都爱我，让我觉得很被爱，我觉得这是他给我最好的礼物。
那么你送给他的礼物呢，他最喜欢哪一个？
我觉得是我也改变，就是用他的爱的语言去爱他。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会抱着他，或者说在别人的面前称赞他，特别是家人，他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吗？你居然抱着我还在我的家人面前夸我。我说啊，可是他会觉得被爱。就是说，但是如果说他在我的家人做同样的事情，我不会觉得被爱，所以我也开始对他说我很爱你，谢谢你爱我 之类的，然后他会觉得特别的高兴。
我觉得这个爱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们没有曾经有意识的去想到我要怎么样去爱我的配偶的话，很可能我们对于我们配偶的这个爱的语言很不容易察觉的。
嗯，
好不好，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发现他是非常需要人去触摸他或者去抱他的。
我在国内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我借了一本书叫做《爱的五种语言》，然后里头有讲到你怎样发现你的配偶的爱的语言，就是当他用他的那种方式来爱你的时候，即使你感受不出来他爱你，就像我老公抱我，可是后来我发现哦，原来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爱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这是他的爱的方式，然后我就用他的爱的方式来爱他，这样的话我们彼此都会觉得被爱，不然的话你用你的他用他的，然后彼此都感受不到的话，那就白做了。有一回呢，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能够安静下来一个人，有一天我们从教会回来，然后呢我老公就说，他说老婆，我可不可以要求你20分钟与我在一起？我说干什么？他说你先答应我吧。我说那不行，待会你带我去抢银行怎么办？然后他说他就白了我一眼。我说那好吧。我说然后他说请你躺下来，就躺在床上。我说 OK。然后他说请接下来20分钟我们看的时间好不好，看的时间我们就彼此抱着20分钟，但是请不要说话，因为我们一聊天可能就聊个其他事情，我只是想要我们彼此能够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就是能够彼此感受到对方，因为我们是夫妻，而且那么多年，虽然说快8年，可是都没有真正的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就是感受到对方的存在而已。
嗯，
然后咬着牙过了20分钟，可是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我们俩更亲密。
嗯
嗯，
所以这件事情让你感觉到这个拥抱对你的丈夫是很重要的。
对是的。
你丈夫最爱你的一点是什么？
我看到你的问题，我昨天还特意问了一句，他说passion， 他说我特别热情。我说你举个例子，他说一点小事你就可以高兴成那个样子。可能他的性格没有这么
要外露哈，就是
什么
事情
都
什么
都压在心里面，我就是我高兴不高兴，然后邻居家都可以听得到。他可能比较欣赏这种性格，自己没有的永远都是最好的。
年轻人他在做婚前准备的时候，怎么样靠着神来做好婚前的准备？
其实圣经上面有说，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然后丈夫呢要体贴妻子，因为妻子比丈夫软弱，如果有人打你的这边的脸呢，连那边的脸也要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呢，连里衣也要给他拿去。你怎样体会这一个？所以我就说一个例子，为什么要嫁基督徒。然后其实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可能因为文化很多方面我们经常吵架，有一次的话呢我还动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那是第一次从小到大有人打他，然后他特别受不了，然后他非常的生气，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中国，他生气他就啪把椅子打掉了，然后就自己走出去了。我就想我要回娘家，我要打包，我要回去，我已经不跟他住了。然后可能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回来了，我在想你还有胆回来，我继续跟你吵，我已经准备再跟他吵了。可是他回来之后拿了一束我最喜欢的百合花给我，
哇，
然后跟我说他还爱我，然后拿了那个花，我想吵我也吵不起来呢。对不对？我已经其实很感动，我就抱他那里哭，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拍椅子我很害怕，我就很害怕怕你打我。他说我不会打女人。我说可是我还是很害怕。所以从此之后他再生气都没有摔过任何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爱哦，真的不是人所能够做到的，而是真真正正的用神的话来 活出了神的样式的人才能够做得到。
嗯，我现在理解到你刚刚说还不是单单要嫁给基督徒，而且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会用神的话来管住自己的基督徒哈。
只是说我老公娶得不好。
两姐妹，今天非常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分享您所爱的老公，还有您的婚姻生活。希望以后您还会继续回来跟我们分享您的家庭生活的种种，好吗？
嗯，好的。我希望呢，大家结婚呢，就找一个基督徒的弟兄，还有基督徒的姐妹吧。因为神说那个妻子的争吵如同雨连连滴漏，所以找一个贤惠的妻子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一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跟两姐妹所做的访谈。如果您还没有结婚的话，或者是您已经结婚的话，如果婚姻里面有挑战，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对象，希望您能够打开神的书圣经，来寻找一下神给我们的指引是什么。或者是您可以到教会去听一听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怎么谈论婚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You and me, made to be together in harmony.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